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东培。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题，我们讲的是希伯来书啊。今天呢我们要讲第四章了啊，因为在第三章里面我们讲到以色列百姓没有信心不能进入迦南地，那么四章第一节同样接着这个主题，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赶不上呢就是跟前面不能进入呢是一样的意思了，因为在第三章里面呢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是安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同蒙天召的应许呢是在基督里有份。这段呢我们在前面就讲到，可夸的盼望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跟第三章第十四节的应许一样，我们若将起初确实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说呢，旧约时候神给百姓的应许呢是进入迦南地而得的安息，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进入他里面，在基督里面而有安息。那么所以我们就明白呢，当初神呢照着以色列百姓所了解的，在迦南地的预表上面表明在神里面有安息。事实上呢，这个安息只有在新约里面同蒙天召的人呢才能真正享受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呢看旧约以色列百姓跟新约的弟兄在神眼中呢没有分别，旧约的迦南地怎么样是以色列百姓信心的实验与保证，今天信心的原则同样用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么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呢我有两个儿子，我要考验他们呢是不是对我有真正的爱。那么对大儿子说你爱我吗？他说爱。那么我就叫他为我做一件事情，又问小儿子你爱我吗？他也说爱我，我又叫他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可以完全不同，他们是否愿意照个人所领受的去做，就证明他们对我的爱是否真实。那么以色列呢就是大儿子，基督徒就是小儿子，在神的眼中呢这个信心得应许的原则是一样的，不过在旧约里面呢要叫他们进入迦南地，在新约里面呢要叫他们进入到基督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福音。好，第二节这样说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我们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呢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新约听见的福音在旧约也有福音。福音是什么呢？进入迦南。新约是什么呢？进入基督，在基督里面。所听见的不同的就在这里了。但是呢迦南地的福音跟基督的福音一样的，不过它是个预表而已，信心要求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听见神的话以后，若是我们有信心能顺服，那么我们就是跟所听见的道调和了，因此神所说的话就成为我们行路的引导和力量。如果没有信心与所听见道调和，就没有益处，就跟旧约百姓不能进入迦南是一样的。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怎样在信心上失败，新约基督徒也可能失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从来没有把信心当作独立的事件来对待，信心必须有所行动，行动就作为信心的表现，这个行动就证明里面的信心，就是证明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进入的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那么如果从安息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呢，这章里面有三重的安息，创造的安息，迦南的安息，还有呢另一个安息。这个另一个安息是什么呢？待会我们就说了。
从字面看来呢，这里是强调进入迦南地的安息，但是对旧约百姓来讲呢，普遍来说呢，所有救赎计划中间最大的安息是借着迦南地说明的，他们并没有得着。那么第一批百姓没有进去就不用说了，第二批百姓进去了没有呢？充满了战争。所以作者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受了安息，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可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安息，世世时代非常的混乱，个人任凭己意而行。那么神呢，一直要在迦南地证明他们的安息，他们却没有得到这个安息。这里是讲到旧约讲明的安息。那么今天新约里面呢，主也盼望我们得到在基督里的安息，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另一个安息所指的安息。那么这里呢，作者退回去讨论最早的安息是什么，为什么神的律法中有所安息的条例呢？因为要人享受安息。安息日呢，当然自字面上来讲每七天所安息，这个呢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律法，因为你看以后呢，迦南地也是我们应当进入的安息，并且在迦南地每隔七年有个安息年，又有一个每四十九年的禧年。但是百姓呢没有安息的观念，神的意思不仅百姓需要安息，地也需要安息，但是以色列百姓不知道神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没有真正享受安息。那么其实造物之功呢，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安息日在创世纪里面，创世时候神看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功，就定这日为安息日。神创造之功的安息呢，不是要我们去得的，神自己已经有了安息，但是神呢希望人也得到安息，所以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但是呢又有一处第四节第五节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两句话好像矛盾的，是不是？其实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说神创造的功是安息的，可是人没有享受到这个安息。这个安息的对照啊，以色列百姓的安息跟神的创造安息是两回事情。神呢创造功完毕以后呢就安息了，但是人还没有安息。第七日守安息，守来守去，人在那里努力的遵行律法，并没有安息。所以主耶稣强调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为人设立的。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最终要证明神所做的一切功都已经完成了，神可以享受安息，神也有人享受安息。那么神叫以色列百姓守安息日，甚至连剪裁都不可以，安息日已经分别出来，神一定要他的子民进入安息。但是人读的安息的时候呢，是个律法，是在十条诫命中间定规的，所以用律法来维持可以得到安息吗？这可能吗？为了要把这个安息给他们呢，神给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带领进入迦南地，使他们知道在迦南地才有安息。从前的日子呢，神说每七日要得到安息，现在说你们要进入迦南地才有安息，这个安息是个地方，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那么底下我们继续再分析第六节说呢，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那么有些人呢是进到迦南地要得安息，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从前没有信心，没有进去，没有得着。那么神的意思呢，必有进入安息的人，就是在神的计划中间呢，应当是有人进入安息的，结果呢却没有，因为不信叫他们不能进入。虽然有这个福音好消息，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也是枉然。那么大卫的书呢，这里是指的诗篇，以色列人有许多历史诗，诗篇九十五篇呢也是一篇历史诗。希伯来书作者呢就摘取了原诗第七节到十一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是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的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里主题呢，就第七节的话，要听他的话。大卫啊，研究历史，在诗篇里面他写这篇诗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没有安息。第七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在这里呢，也许我们应该把时间的关键人物次序顺一顺，摩西在前，接着约书亚，最后是到了大卫。大卫出现呢，在这里是记载摩西的历史。摩西本人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真正带领他们进去是约书亚。但是呢，神给摩西的命令是带他们进入迦南地，是借着约书亚完成的。就人来说呢，当时世代倒闭在旷野是因为不信， 就神不改变的心意来说呢，他还在带人进去，所以呢，照着字面应验来看，约书亚的世代进入了迦南地，神的旨意实现了。但是从属灵意义来讲呢，第一代人没有进去固然不错，那么第二代得的信心吗？得的安息吗？他们进入迦南地证明神的信实。但是呢，第八节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大卫指出来，约书亚并没有叫他们享受安息，所以呢，他才替神宣告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呢，大卫看见这些人没有真正的有信心进入安息。那么安息是什么滋味呢？守安息什么好处呢？是不是他们每天照着节期照着律法守安息，是不是真正有安息呢？外面的安息是不是真正的安息呢？那么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呢，是为神的子民准备的。那么这个安息日是什么呢？我们底下就来研究。第十节说，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约书亚的时代并没有享安息呢？因为他们并没有歇下自己的功。神要叫他的百姓享受安息，神自己歇了他的功就安息，所以也要叫他的百姓，叫我们这些人呢，歇了自己的功就能像神一样得到安息。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那一个安息是为了有信心人预备的，是进入基督里才能得到的真正的安息。旧约的第一代离开埃及的百姓已经证明没有信心，第二代呢，因着神的怜悯进入了迦南地，但是没有真正的享受安息，一直要到新约的时候留给新约的子民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是说呢，为什么耶稣比摩西更尊贵？因为摩西虽然尽忠了，真正的完成任务的是基督。摩西没有叫百姓达到安息，但是主耶稣能够叫他的子民得到安息。什么叫安息呢？就是完全卸下自己的功。这里有很深的启示。说到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安息，救恩带给我们的安息是我们放下自己的工作。救恩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挣扎努力来完成的，信主以后的安息也不是靠努力得来的。所以基督工作的伟大是带领神的子民呢进入真正的安息。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再加添什么。那么在基督救恩之外，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努力才能享受在基督里安息呢？没有，因为样样都齐备了。当我们把信心交托给耶稣的时候，就承认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成圣的条件都已经预备了。虽然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但是不是我们功劳或者努力。有些时候呢，我看呢，很多基督徒太挣扎太努力了，他们甚至相信主了还没有安息，也许正是因为他太努力了，觉得自己不能成圣，所以一切的工作都在信心里面，要相信主的预备已经完全了。好，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个务必进入安息，当你在信心里面接受主的时候呢，即使在痛苦中间，在软弱中间，在失败中间，在压力难处中间，也会有安息，因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接受这个安息。一旦有信心，所有事情就停下来，有完全的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呼召人呢，到我这里来享受安息。你们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必享受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即使在接受十字架的时候呢，也有安息。这就是主奇妙的地方。那么有首诗歌呢，叫做《有福的确据》，Fanny Crosby 也就说，一完全顺服，所有安息。与主能交通，亦无避免。所以这个安息也不是礼拜六不做事不上班。好些弟兄姊妹礼拜六不做事不上班呢，其实家里的事情更忙，不但忙呢，心也忙，一点都没有比礼拜一到礼拜五更好。事实证明呢，本来预备得的安息日子反而更不安息，因为我们并没有从信心中间得到基督的安息。那么在我自己蒙召中间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安息，因为呢没有顺服，但是一顺服就安息了。那这怎么说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的原因啊，是因为自己的主意太多。当你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考虑，很多自己以为是对的主张的时候呢，你就不容易等候神的时间。我说在我蒙召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的打算，
因此我总觉得呢，在这个点上我可能有更好的看法，或者经过这些思维之后呢，我想这个选择呢更为合理。所以你看，在这些事情中间呢，一方面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一方面做了很多自己的工作。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卸下自己功的人呢才会真正的安息。那么怎么肯卸下自己功呢？那我们脑子里如果太多筹算，如果不服气，认为自己主意更好呢，就不肯放下自己的功的，一定要自己的功做出来呢才算是了结啊。那么这样情形之下是绝对不会有安息的。当我们懂得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顺服里面包含了很大一个成分是我们的享受，就是安息。
虽然前途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相信主，依靠主，这是属灵的事情。每一次当我们在信心里面的时候呢，就能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呢，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有些人以为竭力就是拼命努力，但这个呢是在信心里的竭力，两者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呢，放下自己力量才是信心的表现，能放下自己努力呢，正是因为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呢，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因为不信从而跌倒，好像旧约的百姓一样。那么从第三、第四两章里面呢，我们就看看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讲这些事情。我想呢，因为希伯来信徒有很多的挣扎，他们不知道信心果效，所以失去了安息。好比说他们不晓得要不要献祭，还是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守安息，他们完全呢失去了从神那里呼召来得的安息。当然挣扎在痛苦中间基督徒是很为难的。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有这样情形，我们跟世界之间有挣扎，使我们失去安息。由于刚毅呢坚持己意，家庭里夫妻不和睦，很多时候失去安息。教会中间侍奉，可能因为没有信心失去安息，都是可能的。所以这里讲的不是一两件小事，而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所有原则都在这里了，所有信心里面的安息都在这里了。所以主说呢，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真正的意思是歇了自己的功。那么当我们面对逼迫误会的时候呢，放下自己就会得到安息。不是因为受人的逼迫，而是我呢真正对主的关系如何。很多时候逼迫不能叫我们失去安息，而是对主失去信心的时候呢就失去了安息。那么所以我们呢都要回到这个点上。好，底下呢十二节十三节这里的话呢好像是岔出去的，因为跟安息没有关系。我们读读看。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呢，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么好像是呢一段另外写的没有关系的话，事实上呢，我相信呢，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呢，他有他的感动，也有他的想法跟目的，这里有他劝勉的作用。很显然呢，这段话内容来讲是离开了前面所讲的安息这件事情，但是放在这里有很巧妙的地方。为什么呢？我相信呢，作者讲完安息之后呢，他也松了一口气，他看清楚了旧约的道理跟新约的经历，他解开了神的话，所以呢，他在这里赞美神的话，神的话是活泼的。因为他的话语解开以后呢，他就发现里面有生命。那么什么叫活泼呢？什么叫活的呢？就是有生命的，因为神的话自己会做工。那中文呢在这里翻成活泼，但是活呢跟活泼不一样，活泼是神的话显得很轻松，那么活呢但是有活力的。神的话是有活力的，但是常常被我们弄死了。旧约的百姓守字句守仪文，可不是把它弄死了吗？弄得是毫无活力。但是当我们从字句背后看见经意的时候呢，从神的话中间看见那个生命，它就开始功效。神话语呢做工就有功效，有活的东西出来了。这个功效呢，就是把新约旧约中间安息拿来对照，并且叫我们知道信心的过程。那么当时呢，以色列百姓呢要进入那个安息呢是要付代价的，因为我说呢他们是要抛弃旧约律法的习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安息也有所抛弃的，也许我们不能再贪恋世界了。所以神的话一解开就产生功效，一旦解开话语呢，就像诗篇所说的，发出亮光，引导我们，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不仅这样，神的话是活的，它产生功效，叫我们有信心歇着自己的功，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他的话呢比两刃的剑更快，他说呢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这里讲到灵魂的问题，魂是人的感情、思想、意志，物质所摸不到的， 却实在有的东西。一个人会欣赏美术与音乐，它不是体的问题。那么魂也不在身体范围之内，灵也不在身体范围之内。灵是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讲到人的良心跟直觉。神的话进来是有果效的，当我们在迷糊中间的时候，找不到安息的时候，很需要神的话解开。神的话一解开呢，就把我们里面的迷惘呢挑开了。那么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顺服神，什么样是我们的私欲呢？当神的话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得到调整。所以说呢，辨明灵魂中间的思念跟主意。当我们在难处中间呢，失去安息的时候，有很多自己的方法分析，自己找出路，一直到神的话进来呢，就有了亮光。所以呢，我们应当靠着神的话语，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真正的安息就是歇了我们的功。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所行动。这个呢，就能够把我们从自己的方法里面跳出来，叫我们走在主的范围和引导中间，叫我们活在圣灵的警戒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呢，对神的话语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那么我说呢，这段话好像是外加的，但是也跟第一章有关系。第一章呢，我们也不要忽略。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呢，在古时借着先知传给我们，但是因为没有耶稣，话就不能活在字句中间。今天呢，这个新的时代呢，主耶稣来了，神的话活起来，所以就在这末世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神的话语解开活泼的有亮光的生命的话语，跟我们这个希伯来书一开始呢是有关系的。那些先知呢，当时讲话的时候，我相信呢也是活泼的，因为他们有信心神的话是活泼的，在他们身上有功效，大有能力。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呢，神的话也是活的，因为信耶稣的话，你信耶稣基督，他的话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灵运行做工，产生果效。那么神的话呢，在生命中产生力量，神的话有各种分辨的能力，因为神的道就是神自己，主的话跟主是不能分开的。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里呢又讲持定的问题，我们看见呢跟第三章两次讲的坚持到底是一样的用意。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呢，希伯来书作者一直要我们持定持定坚持，那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那么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这句话的根源又在第一章中间，因为经过错综复杂的讲论安息呢，现在就回到了主题，讲到大祭司耶稣基督为了成全救恩，他亲自道成肉身，凡事与他弟兄相同，在凡事上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呢，第二章主题讲到耶稣基督他同有血肉之体，讲的一样事情。那么在那里呢，作者已经讲到过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尊荣胜过天使，借此呢点出道成肉身必要性。这里回来再讲祭司。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句话很重要。那么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大祭司呢，这句话又是从第二章九节十节那里过来的。他远超过天使，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又是大祭司。那么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你看是非常分歧的，又是多变的，错综复杂的，但他每条思路呢都没有断。他讲到摩西呢，就讲到他的职分跟他的敬忠，他说摩西的使命，又讲到安息日的奥秘，又讲到神话语的活泼，现在回来再讲大祭司事情。那么这位大祭司呢，已经完成了救恩，已经坐在父神右边，他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我们就有确定的把握，因为大祭司的工作已经做成了，我们有把握。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心。这一位深入高天尊荣大祭司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呢成了血肉之体，因着他的死呢，已经败坏一切掌死权的。这位大祭司呢，取了人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呢，将他升为至高。福音书呢，叫我们看见他在地上33年半呢，真正是活在人的生命中间，真是活在人的感觉里面，他也是活在人的软弱里面，有人的感觉。好比说拉撒路死了，他看见人没有信心相信复活呢，他就流泪，心里难过。他看见呢，人们来寻找他，不是为了永生的食物，只是为吃饼得饱呢，他也很感慨，他也觉得无可奈何，好像被人利用一样。但是呢，这个全看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如何。
当我们这样看见这些事实的时候，我所领会的，
它并不是那么超越，反而是表现出人性，它是完完全全活在人的软弱中间。他每次遇见事情就有人的感觉，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呢，他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他并不是因为是神的儿子而把人的感觉呢撇在一边。我们可以尽管放心到他面前来呢，倾心吐意，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采取了人的地位。这就是这段主要的意思，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这里讲到试探的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不仅撒旦试探他，彼得的话呢也会试探他。彼得前面刚说过，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也称赞他是有福的。但接下去当主对他说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就对主说万不可如此。那么这句话对主也是一个试探，因为彼得的话呢正有一夫当关的语气，只要我在，事情一定不会临到你身上。当然彼得是太看自己了不起了，主当然知道彼得力不从心，但是有这么一个人要保护主、爱主，甚至愿意为主舍命，这么样的浓厚的人情啊，我想对主的感情呢也是一个试探。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受迷惑，基于属灵的原则呢，他拒绝这样的感情。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我们想彼得的好意，耶稣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语气对付他？我相信呢，耶稣里面立刻碰到试探，所以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那么他在克西马尼园也有试探，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凡是受了试探，但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他的诗人宝座，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今天呢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四章就停在这里。那我要给大家指定一些功课，这个题目呢请大家做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中间提到三种安息，第一个是哪三种安息，并且呢这三种安息有什么不同，是哪三种安息有什么不同。好，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升入高天尊荣大祭司的问题，请说明道成肉身与基督耶稣做大祭司的关系啊，我再说一遍，道成肉身与基督做大祭司的关系。当然主要的答案就在十四、十五、十六节这三节中间。那么前面讲的升入高天尊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讲的他的复活，这里提到的是道成肉身对于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有什么重要的关键和影响，那么同样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定规两个题目，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三种安息是哪三种，第二个呢道成肉身跟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好，今天呢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非常谢谢各位来听希伯来书的讲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书，而且呢因为它内容很长，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分段，所以请大家务必耐心，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复习所讲过整体的重要性。好比说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它的主题，主要的还在讲基督做大祭司呢这件事情，看见呢他的身份比摩西更尊贵。好，今天我们时间呢就到这里为止了，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周同培，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研读希伯来书，再见。